尖叫，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就不是很确定。但是有一点很确定的话，就是路加是新约的作者中唯一的一个外邦人，就是唯一一个非犹太人。你好，你好。还记得我们就是啊，说就是四本福音书里面有三本是比较很近的、很像的，是哪三本？对，马太、马可、路加，我们一般把这三本福音书统称为福类或是对观。对观福音，如果你以后在什么书上看到就是对观福音，其实讲的是三本福音书，马太、马可和路加。还记得我们说，就是说传统很多认为第一本写的福音书是哪一本？马可福音。传统认为就是第一本是马可福音，然后马太和路加都是以马可就是为有一些参考，所以就是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开到路加福音第一页，第一章第一节。有谁一找到的话就读，我们就是速度稍微快一点点。好，谢谢。然后把手指就是放在这个地方，然后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好，谢谢。这就是路加和路加福音，当时路加写的《使徒行传》也是路加写的，很有可能就是这两本是同一本书的上下册，所以就很多人就去想提亚菲罗到底是谁呢？有几种解释，我已经列在你们的提纲上面。普遍认为有三种解释，第一个就是说提亚菲罗这个词就是他本身的意思是爱神的人呢，所以很有可能是一个象征意义的，就是写给爱神的人呢，就这样。第二种就是根据当时希腊罗马著书的传统，就是说因为他们在著书一开始都会就是把这本书送给就是那个赞，我们现在叫的就是叫什么赞助，对，赞助的赞助人，所以就是说很有可能这个人可能是路加和使徒行传的出版的赞助人。第三种解释就是说很有可能就是这是一个真实的人，是当时的一个律师，是一个慕道朋友，他曾经帮助过保罗上诉就是到罗马就是上诉，应该是上诉，对对，所以就是说不确定，但是就是说大概是这三种解释里面。当时就是我们看一看，就是说三本福音书它的背景和对象直接影响我们去理解就是这本福音书。路加福音他自己是一个外邦人，所以你可以想到就是说他特别是就是在他整一本福音书里面，你没有感觉到就是他是很比如说他没有很多预言，他没有引用很多旧约的圣经，因为他的对象是希腊人，就是外邦人。所以当时因为当就是教会展开布道工作的时候，福音已经传遍了就是整个希腊语言的世界，所以就是还记不得就是马太福音是写给什么人的？犹太人，对对。然后马可福音呢？对，罗马人，对，罗马人。所以就是路加他是针对就是希腊世界的。所以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没有发现就是路加他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和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都说明路加是一个怎么样性格的人，或是怎么样一个风格的人。很严谨。还有呢？ OK，他说了什么？就说他写这些书信之前，他都怎么样？对，调查过、考究过，所以就是路加他除了是医生以外，就是说在教会历史上，他也是一个非常就是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历史学家，所以他的主题是就是耶稣基督不仅仅是给犹太人的，是给全人类的，所以你可以发现，在路加福音当中，好多是这一方面的。反映出来，我们在后面会看到。另外一个，就当我们看路加福音的时候，最好把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一起来看，因为这是路加所描述的故事的上下两个部分，所以路加福音描述的第一部分是耶稣的故事，第二部分是耶稣的故事怎么样被传出去，所以就说虽然我们说是一般来说是门徒们的故事，但是就说在使徒行传我们过后会讲到，其实使徒行传应该是圣灵行传，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不是门徒他们做成了什么，是圣灵通过门徒怎么样工作，所以当我们看这两本书信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
这上面是路加福音，这上面是使徒行传的话，你可以这样来看，就是耶稣的故事。首先写的是耶稣在世界的历史上面，就是在罗马的统治上他的诞生，他的出生。所以等四本福音书当中，有哪两本福音书描写了记述了耶稣的诞生？对，马太和路加 ，OK， 所以然后接下来就说，在路加福音当中，耶稣他一受洗完了以后，马上下面一部分就讲他回到加利利的事工，所以就是马上就在这里是加利利，然后加利利的事工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就是说他在这里完成了事工，我们还记不得这个地图。这里是犹大，这里是加利利，中间呢，中间是撒玛利亚，所以当耶稣在约旦河受洗完了以后，路加福音马上就写到他在加利利的工作，然后在加利利的工作讲完了以后说。就是说耶稣就是经过撒玛利亚回到犹大，所以这一部分是撒玛利亚和犹大，然后到最后耶稣是最后一个星期在什么地方？
耶路撒冷。
对，最后一个地方在耶路撒冷。所以中间这个地方就是高潮，每一本福音书的高潮就是说耶稣的十字架。还有呢，接着是什么？
复活。
耶稣的复活。OK， 然后翻开《使徒行传》第一章，看一看，就是这里马上说的是第一章讲什么。使徒行传第一章，对，升天。OK， 所以你看到就是从路加的故事怎么样下来，他是以十字架和复活结束，然后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就是耶稣的升天。耶稣升天以后，教会首先在什么地方发展？
就是圣灵。
OK， 所以下面第一个就是。教会在耶路撒冷，OK。 来，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是在第七章的时候讲到有逼迫，当教会被逼迫了以后，很多人就开始往什么地方去牧？
犹大。
对，
犹大、大马亚。
然后就接着呢，接着就说到彼得在第九章的时候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然后接着后面是指就是保罗怎么样把福音传到外邦，就是教会在外邦的世界。到最后就是保罗把福音传到罗马。有谁读一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在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
证。OK， 这里的。这里的圣句是什么？福音传福音的圣句。OK。所以能不能看出来这一个结构？如果你单看《使徒行传》的时候，第一开始就是教会在耶路撒冷，传到犹大、撒玛利亚，直到世界的地极，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刚好就是你看，就是这个是对起来，耶稣出生、诞生，然后马上就到了一个外邦的世界，然后从外邦的世界经过撒玛利亚，回到犹大，最后在耶路撒冷，十字架和复活，然后使徒行传升天，教会又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犹大、撒玛利亚，然后外邦的世界。所以路加他不仅仅是一个医生，一个历史学家，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文学家，他的结构是很严谨的。就是你看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时候，他是有一个思路的。所以希望这样的可以帮助大家去记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就是总共怎么来看啊？对这一个图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图。因为我在电脑上费很长时间才能打出这种形状，所以就是说你可以看下面这个，其实我就是把它摆到那个同层的地方，所以这一部分有没有问题？
没有。
OK， 那现在我问大家，当场我们小测验一下，就是路加福音说的是什么？使徒行传说的是什么？用你自己的话说出来。大声一点没关系。
耶稣讲耶稣的故事。
OK。
然后使徒行传里面有
的
是讲圣灵，就是说使徒的。
OK， 好。好，对，大概就是这一个这些东西。下面我们看一看路加福音的特征，所以就是你们可以翻到后面一页，路加福音它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它描述耶稣的人性比其他的福音书都多。第二个就是说，因为路加他是医生，所以很多医学的名词出现的比较多，而且描述的细节比较多。第三个主要是第三个，你看看就是，因为他是给外邦人的就是福音书，所以很少引用旧约的经文，而且就是说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词，在别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是用就是希伯来文的，就是比如说像夫子在希伯来语当中。中是 rabbi， 但是在路加当中他就用 master， 就是用希腊文当中的老师这样的这样的替代。然后Calvary 是一个就是一个地方的名字，是耶稣他
钉十字架的地方，但是这是一个希伯来文，所以他就是用哥哥他用了一个希腊文的来代替。所以你会看见这些就是小的事情上面看到路加当他讲给外邦人的时候，他就用外邦人可以理解的语言。 OK， 所以现在我们来怎么应用这一方面。这里路加他这样做，你觉得就说他这种做法对你有什么启发？能不能大声一点？OK， 好不好？就是详细一下，就是告诉我们你是什么意思。
就是保罗听的时候，他
嗯哼，其他人呢？
用熟悉的语言，然后就容易就觉得，有你接受嘛，就是你说的如果像希腊，那个叫什么希伯来文的话，可能对他们来说，对大部分的这个民众或者普通百姓来说，就觉得很遥远，不太熟悉，不好接受。但是他又改为用那个希腊文。
OK， 还有呢？这对你自己的应用有什么呢？对，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这里有没有表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心？还有呢？就是当你我这样做 ，OK， 比如说我们平常都有说话的习惯，对不对？都有我们习惯的用语或是说法，对不对？我可以选择按照我自己的方法去说。或者是我可以选择在对方的角度上面去理解他来说，这里面有什么区别？这里面显示了怎么样的心？
爱心。
对，还有呢？嗯？
平易近人。
平易近人。对。就这里面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有没有就是教小孩的，就是有没有刻意的学习去教小孩，就是你自己的小孩，有时候就是说你的大道理孩子能明白吗？如果他不明白这些词的时候你怎么办？打他。你会怎么办？对，用孩子的语言，对不对？要学孩子的语言，但是有时候就是说我们很难，因为就是我们一出，就说一说话，就是三十多岁的私人的，就是思维方式，我们都很少就是蹲在小孩的角度上面，用他们能理解的话去说。然后我们经常，当我们不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经常还说，怎么说了那么多遍你都不明白。OK， 这里面有一个什么的，就是一个是以自我为中心，还是以对方为考虑的对象。所以这一点就是说， 是我们第一生活中可以应用的，就是我们经常在交流在沟通的时候，我们经常是以我自己的出发点去说，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过对方能不能明白，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应用的。这里有一个真的是有一个爱心，有一个体贴别人的心这样的想法。另外一个就是当我们传福音或是我们在带饮茶经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就是好多词我们是熟得不得了，但是很多词我们说出来别人没有办法理解，没有办法知道你在讲什么。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想到一个，就是我怎么样讲可以简单明白。所以就是这是圣经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是说，如果你们讲出来的话没有人明白，这有什么用呢？所以就是说怎么样讲可以让对方明白。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累不累？
累，
不容易的。所以这才是表达了你的爱心，或者是你愿意呈现来明白，不仅仅就是说为了我自己要说出去，我的目标是考虑雄健能不能明白，能不能理解。所以这一些就是说我觉得我在思考路加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刻意的这样做，他刻意的希望别人可以理解。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出于为对方考虑的心。所以希望就是说弟兄姐妹可以就是学习这个，就是说第一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多为对方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看，不管是小孩还是配偶还是朋友，来思考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当我们传福音教导的时候，我们要看看我们的对象能不能明白。当然我不是教大家就是说他喜欢听的话，就是不是为了讨悦，就是讨对方的喜悦，而是为了我怎么讲对方能明白。所以我们在这个操练当中，其实真的是在操练我们自己的爱心。 OK， 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看就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就是怎么样提到，就是这个福音是给全人类的。我们看看第二章第十节，第二章第十节。
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告诉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
对，谢谢。这个信息是关于谁的？
万民的。
通常在这里就是用的这个词跟大使命的词是一样的，就是 all the people， 就是所有的人，就是种族所有的人。 OK， 然后第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
就是你在外邦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以色列人的。
OK， 在这里说这是在谁面前预备的这个救恩？对，是照亮外邦人的光。这是四本福音书唯一出现的，就是唯一，对，在路加福音里面出现。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三章第六节。凡有血气的都要借神的救恩，借神的
救。
对，所有人凡有血气都要借神的救恩。然后我们就是下个星期才会讲，但是还记得马太福音的家谱记到谁，一直追溯回到谁？比这个远一点，对，亚伯拉罕，一直追溯到亚伯拉罕。路加福音的家谱追溯到什么？
亚当。
对，对，就到了全人类。因为亚当这个名字，它的原意就是 mankind 的意思，就是 mankind， 就是全人类。OK， 所以这里看到就是说，路加他刻意的就在这里，就是包括。把所有的人都包括进来 ，OK。然后我们再看看，就是下面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路加，很多人就是很喜欢路加，是因为路加福音是一本很安慰人的、很安慰的福音书。我自己想， 是不是因为路加他自己是医生，所以他特别有怜悯的心，他对就是社会的边缘人。什么是边缘人？就是我们当时啊、
当时说的在以色列的社会结构里面，大家还记得
大概是没有头是三个，
是不是这个比例？我忘了是不是这个比例，但是就是说东边大部分是平民，然后都是很贵族阶层，但是在以色列社会里面有百分之十都叫社会的边缘人，或是被遗弃的人，包括什么呢？长大麻风的，因为凡是长大麻风的话都不能住在城里面，都要在城外很郊，就是很荒野的地方自己住，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比如说像就是有患血漏这种病的女人，这种人是因为在就业当中是定为不洁净的，所以这种人是永远不能去会堂去圣殿敬拜的。所以就说在以色列社会里面有好多，但今天在我们社会有没有？也有，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就是路加怎么对我们就挑几段，就是第五章29-32。
这个在家里认真吃大摆宴席，有许多势力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言人说：“你们为什么和势力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罪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的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
OK， 马太这里。立位就是写马太福音的那个马太，他信主了以后，他跟随耶稣以后，他干了件什么事情？请谁吃饭？ OK， 还有请了谁？OK， 其他的税吏，对不对？大家理不理解，就是税吏为什么在当时的社会里面这么被仇恨？对，游监，他说就像汉奸一样，就说就是他为罗马政府工作，比如说他就是他抽税，可能就说这个货物来了以后，他抽2%的税要交给罗马政府，但是他们为了肥自己的腰包，所以他就可以定，我要抽6%的税，然后这样子的话，4%他自己留下来，2%交到罗马政府，所以就是这是等于就是抢夺他自己人民的钱，所以就是，但是在这里，就是说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是对他们发怨言，所以可以知道就是说就是耶稣你怎么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对不对？但耶稣说了一句什么话？31节，我们在路加福音5:31-32。32节，
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
OK， 这两节表达了什么？表达了什么？
的确是有病的人，所以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这些罪人，就是来让这些罪人悔改，因为
那我们想想，就是哇，这一点我自己也不是做得特别好，所以就是我也在学习。但是我们想想，我们经常想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人？OK， 通常我们会认为教会是怎么样的？对你，也就是说，或是你现在，或是以前，或是你听到其他的你的朋友认为教会应该怎么样？
教会人是很热心，
嗯哼，
最 nice 的地方，
最 nice 的地方，
最热信任的地方，应该无条件接受。
OK， 我这都你没有听过你的朋友。 有对教会的 expectation 吗？
嗯，上教会都学好了。
教会里有些人还不如我。
OK。对，他们希望应该是就是教会应该是都是一群精英，至少是就是变成哇就是这样聚会，对不对？所以当他们看见如果教会里有一些基础做得不好的时候啊，就说我们要分开两面去看这个问题。一面如果我们已经是基础的话，我们确实要不断的反省，就是反省我在生活当中是不是活出主的样子。但是另外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耶稣召集在耶稣身边的，至少在那个时候召集在耶稣身边的是一些什么人？
穷人，
对，对，所以当这样的人到教会的时候，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态度？对，我们有一个词就是啊、
就是要有恩典。什么是恩典？不该得的，好白得的，
不配得的给你，对不对 ？OK。
我们经常啊、会看问题的时候，我们会看值不值。其实我们在这个观念，就是说，如果你讲一下的时候，会发现很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嗯，我们的配偶值不值得我们去爱？值不值得我们去付出？如果你到这个程度，我值我这样付出；如果你自己只值我这样付出，我们是经常这样，把这个想法深入到我们的自己的那个生活当中。这个朋友值不值得去交往？我们会不会这么想？
是。
这个人值不值得我去跟他做朋友？对不对？耶稣不看值不值。这些人都是这个世界遗弃的人，认为不行的，或者是道德水平不够高。但是耶稣跟他们做朋友，这是恩典。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啊、这也是我自己在反省，就是在教会里面，就是如果很长时间了以后，我们有时候会忘记恩典，忘记，起初神看我的时候也不看值不值得，神爱我接纳我的时候也不看我值不值得被接纳和被爱。所以今天就是我也是鼓励，就是从这段经文，就是路加他对，就是在路加福音当中对边缘人的关注的时候，我们去考虑，就是我们有没有足够给别人有恩典，特别是在教会里面的，不看这个人本身值不值得，看就是我们能不能接纳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起成长，所以就是从这一个方面我们看，就是其实教会欢迎什么人？
罪人。
有病的人，有需要的人，对，所以就是在这里的话，我们就是路加在这里提醒我们。另外一个路加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主题，就是在路加里面就是对妇女有很多的关注，这是在其他的福音书当中很少会看到的。我们可以看一段，就是第一章24到56。好，我们就是因为很长，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讲的是约翰他的妈妈的事情，然后下面就转到讲耶稣的妈妈以利亚，玛利亚的事情，然后后面就是经常看到就是说耶稣的门徒当中有女性在支持他帮助他，到最后耶稣生就是 上十字架的时候，对，基本上都是女性，就是在十字架上下面看着，然后耶稣他被放在坟墓的时候是谁看到？对，也是女性。耶稣他复活的时候首先看到的，对，也是姐妹们。所以我鼓励姐妹啊，就是在路加福音当中，姐妹对，就是妇女对耶稣很忠心。所以就是对，所以我鼓励就是姐妹，有时候就是我们经常说在教会里面对，是我们是鼓励弟兄做带领，但是姐妹在教会历史上面和在耶稣的侍奉当中也是起了很多的作用的。在教会历史上面有70%的教会是姐妹开始的，所以就是不要小看了你们每一个姐妹在神的事工、神的国度当中的功用。对，我们谦卑让弟兄来带你，但是我们的作用也很大。所以就是这是在路加当中特别就是鼓励所有的姐妹。下一次就是我希望你们就是如果没有就是时间读完整本路加福音，下个星期我们就是重点要讨论有一些经文，好不好？就是根据我的提纲把经文，就是起码那些经文读一下。 OK，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路加福音当中有很多的安慰，有很多的鼓励。主啊，我们自己也曾经或是现在是不配的人，其实是在人的眼中不够好的人，比很多非基督徒可能在品格上面、在语言上面都做得很不够的人。就是因为这样，主，我们知道自己需要主的恩典，需要主完全的接纳。主，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自己，认为我们不够好。主啊，你完全接纳我们，我们谢谢主。主啊，盼望我们也用这种恩典的心去对待别人。当我们看见弟兄姐妹犯错误、跌倒、有软弱、怀疑、说错话、做错事情，主啊，盼望你也给我们同样有恩典的心，去接纳他们，鼓励他们，不看他们值不值得我们爱，值不值得我们付出，只是看主啊，你曾经这样对我们，也愿我们用这样的心去对待别人。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教会做一个有恩典的教会，一个接纳的教会。主啊，愿你自己亲自在这里掌权。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我们现在训练，对不起，我昨天很忙很忙。
我知道，因为我们是打到你家的，今天来说你那边教会有事了，没有关系，我经常
看。OK， 那我们去那边擦就行。
不是都是先让你有孩子之前先变成孩子的样，让你先。